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法轮功学员雷扬帆再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广东优秀教师于涛被构陷到法院，家属控告检察员；湖北法轮功学员柳德玉失踪，拟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9日，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雷扬帆先生在长沙火车站进站口，被开福区四方坪金环社区人员伙同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便衣绑架至四方坪派出所，并非法拘禁。在派出所里，雷扬帆被手铐反铐，警察将手铐拖上去拖下来，一个警察不断地抽雷扬帆耳光，还用两手掐他脖子。现年48岁的雷扬帆是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人事处干部，他曾患支气管炎，很多年都没有治好。雷扬帆修炼法轮功没多久，支气管炎就不翼而飞了，后来再没有复发过，人变得精力充沛，一身轻快。他按照法轮功著作中讲的真善人法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做好人，深受单位领导与同事们的喜欢。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雷扬帆因坚持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无理开除了公职，多年来屡遭中共迫害。雷扬帆曾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四年，被酷刑逼供，多次被绑架到派出所和洗脑班。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开福区四方坪派出所警察都会上门来骚扰他们一家人，一个和睦的家庭被强行拆散。现在雷扬帆被非法关押在唠叨和洗脑班，身边有多人加控。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于涛先生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诬告近一年。2022年3月，于涛被茂南区检察院检察员于华丹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日前，家属向有关部门控告检察员于华丹。现年45岁的于涛是高州市大井镇第一中学的理科教师，从事教育工作18年。于涛由于身体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他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诚实待人。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于涛因为坚持修炼，被高州市教育局调到大井镇天堂村小学做教师。对此他没有怨言，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尽职尽责，是学生家长喜欢的好老师，曾多次获奖，被评为优秀教师。2021年8月，于涛被高州市国保、城南派出所等七八个人绑架，于涛被劫持至石鼓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期满后他又被大井派出所劫持。在大井派出所，警察逼迫于涛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三书，于涛拒绝后当即被转为刑事拘留，后送高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2年3月16日，茂南区检察院于华丹把于涛构陷茂南区法院，目前于涛被非法关押在高州市看守所已有9个多月，面临被非法庭审。于涛的家属控告于华丹无视公安侦查人员的诸多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况，不严格审查案情，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能，明知控告人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公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违法起诉于涛，故意制造冤假错案，追究被控告人于华丹的涉嫌违法犯罪责任。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先生2022年4月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放回。日前柳德玉不见踪影，借住的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法轮功书籍等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人怀疑他再次被警察绑架。柳德玉现年66岁，原湖北荆门卫生防疫站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后， 柳德玉因为坚持真善人的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多次被强迫洗脑和非法拘留，曾被非法劳教判刑，累计冤狱12年。2000年，柳德玉被荆门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绑架到湖北沙洋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里，他几次被折磨至死亡的边缘。2009年，柳德玉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再遭警察绑架，后被荆门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2016年，柳德玉又被警察绑架，后被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再次被劫持到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在范家台监狱，柳德玉因为拒穿囚服、不报数、不喊报告、不被监规、不做奴工、不转化，被长期罚站、罚坐、不让睡觉、关禁闭、戴镣铐、电击、毒打、挨冻、挨饿、烈日下暴晒等酷刑折磨。柳德玉的牙齿被打得全部松动脱落，被迫害至肺结核。2021年12月，柳德玉结束冤狱，由于当局的迫害，导致柳德玉妻离子散，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养老金被非法停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居无定所。2020年4月一天，柳德玉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被放回。几天后，他突然失踪，借住的地方遭抢劫，已被警察绑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北美政要呼吁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1日，来自美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的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揭露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停止迫害。18位国会议员发声支持。集会前，佛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罗纳德·强森、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布兹曼等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致信给主办集会的法轮大法学会，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佛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支持信中说，23年前，数千名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中被突然残忍的关押。我再一次与你们一起呼吁北京停止一切宗教迫害，立即解除对法轮功修炼的禁令，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监禁的法轮功修炼者。我重申我的承诺，我会在美国国会尽我所能确保追究那些对这些侵权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德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视频中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滥用职权，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恶劣的人权侵犯。过去20多年中，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监禁、酷刑折磨和杀害。而或许比这种无休止的迫害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能够不受惩罚地实施暴行，法轮功专注弘扬真善人价值，绝不是什么威胁。他指出，侵犯人权的是中共，包括从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而且毫无悔意。我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道对待，要求中共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在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之际，来自加拿大各党派的40名议员联名致函总理、外长， 敦促联邦政府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该信函由国会法轮功之友的两位联合主席、自由党议员朱迪·斯格洛和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基尼斯联合发起。31名保守党议员、2名保守党参议员、5名自由党议员、绿党议员伊丽莎白·梅和独立参议员金·佩特联合签署。议员们希望加拿大在加中关系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38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真正幸福的源泉》，作者中国大陆大拔弟子雨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4日。我们这茬人类自上古起就有信神敬神、崇德向善、修心养性的传统。李洪志师父在《红吟放下执着》中也曾说过，古人诚而善，心静福受其。由于人在迷中，只注重外在的物质享受，从而使道德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天灾人祸濒临。尤其近代，邪恶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不断地毒害众生，使一些人渐渐地变成了逆天叛道、极端自私、拜金好斗的变异人。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在这人类趋于走向毁灭的危急关头，李洪志师父以博大的慈悲与无量的智慧，从1992年起弘传真善忍大法，给迷茫之中的人们以重生得救的希望。近30年来，大法福音传遍世界，无限威德震撼寰宇，浩荡施恩，铭刻人心。在当今瘟疫蔓延的多事之时，为了让芸芸众生得知在真善忍大法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我以我们全家得法修炼的神奇故事，再一次证实李洪志师父所传的法轮大法是人类走向真正幸福的宝贵源泉。第一部分，全家得法喜目甘霖。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气功热已在国内风行了近20年，数以10万计的人练过各种气功。在气功高潮中，李洪志师父所传的法轮大法如广袤苍宇中最闪亮的一颗巨星，喜降人间。1993年4月，法轮大法在我所住的城市传播开来。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来到了有着五羊弦鼓、翠羽楚庭的吉祥神话的美丽南国传功讲法，遂成天地，顿时生辉。一，师父为我解脱了身心两重苦痛。 我有幸参加了两期李洪志师父亲自传法传功学习班。那时我丈夫英年早逝，儿子才八岁，我一度陷入极度的悲苦之中，不能自拔，精神几近崩溃，而且平时的一些其他病也随之加重。在学习班上，师父在最后一天讲完法后，说要帮学员清理尸体。师父令全体学员起立，教大家跺脚，先跺左脚，后跺右脚，接着再两个脚连续跺。因为在班上，师父给我开了天目，我就看见，当大家跺脚时，被师父清理了不少的黑气、病气，还有不好的附体等害人的灵体，就像肮脏的垃圾一样，从每个人的身体上散落下来。还看见每个学员周围都有好几个师父的法身在忙碌，帮学员清理身体，下修炼的一切契机，在学员头顶、身上安装什么设备，好像是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一般。参加师父几天学习班后，我像脱胎换骨一样，人完全变了样。一是身体被净化了，一身轻。过去患过的头痛病、关节炎、妇科病等症状全部消失了，主要是精神好起来，脸上的苦闷与惆怅统统一扫而光，心里充满了喜乐。虽然当时师父讲法的许多内容一时听不明白，但感到这个师父太了不起了，讲了这么博大精深的一个理。自己原来苦苦寻求想不明白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来世间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难，师父在讲法中都做了解答。人的真正生命是从宇宙高层来的，人来世间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是为了修炼，为了返本归真。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炸了一下，脑袋好像开了窍一样，开始觉悟，感到整个人都空了，什么丧夫之痛，什么人生苦恼都消失了，心里暖暖的，充满光明，有说不出的喜悦。因此自己暗暗发愿，一定要跟着师父好好修下去，真正脱离人间苦海，回到天上自己真正的家园。二，师父为我儿子加持功能。1994年7月19日至27日，师父在广州举办第四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次办班的时间正值我八岁的儿子放暑假期间，我就给他也买了票，一起来听师父的讲法。当上了三四天课之后，师父在课堂上还叮嘱学员写心得体会，我因为感受很深，写了长篇大论的体会文章。在师父课间休息时，我带着八岁的儿子上到舞台的右侧，见师父在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轻轻地说，李老师，我写了一篇心得体会，想请您看看。儿子很积极，连忙递了过去。师父还很开心地在儿子的头顶上摸了几下，说道，这小伙子不错不错。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给我儿子加持了功力。原来儿子读书很笨，还老生病，后来身体变得很结实，读书也很聪慧，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被保送到重点中学。而且儿子平时在学法中谈体会时，对大法的感悟很深，像个小大人，心性守得也很好，小小年纪能吃亏不计较，性格宽厚稳重。后来在我被迫害关入牢笼时，他一个人生活读书，无怨无悔，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后来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三， 师父遥治好了我母亲的心脏病。这次学习班上，师父又给大家清理身体，叫每人想到一种病，然后听师父口令跺脚去掉它。师父喊口令，啪，大家跺得很整齐。这时师父听说台下有的人还没想好，就说咱们再来一次，啪的一声，大家又整齐地跺下去。师父后来说，老学员注意了，今天你们占便宜了，你的身体已经给清理了，可以想想你一位亲人的病，今天我给他们驱病。我马上想到我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师父问，想好了吗？学员答，想好了。一瞬间，师父说，好了。后来回家，我同母亲讲这件事情，我母亲说，那天晚上真的感到心脏部位有些异样，像有光闪过，感到心里很热很热。后来母亲去医院检查，心脏病真的好了。所以母亲也下决心要同我一起学大法，后来还将大法弘传到老家，当了当地法轮大法辅导站义务辅导员。那时老太太快70岁了，每天清晨都背着录音机和横幅去练功点组织大家晨练，毫无怨言。有几次他和其他同修一道背着一大袋弘法资料，步行30多里去乡镇组建练功点，一点都不觉得疲倦，精神十足，说起来很神奇。随后我父亲、弟弟、婆婆也都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那时我们全家人都身心健康，日子过得幸福快乐。第二部分，施恩浩荡，遇难成祥。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发起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大陆无数大法弟子因此受难。720之后不久，我与同修一起去了省政府、市政府上访，要求还大法和师父清白，还多次和当地学员去北京上访，要求国家领导人了解法轮功，停止迫害。回来后我被当地邪恶列为重点人物，随后遭受了被无理开除公职、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判刑等残酷迫害。一，大法使我母亲的结肠癌症状消失了。我父母等家人因害怕迫害，也都没有再坚持修炼下去。2006年我从魔窟出来后，回到了家乡，对父母亲讲真相，父母亲和弟弟、弟媳、侄儿们都做了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我又劝父母亲走回来修炼大法，母亲也就点头答应了。虽然母亲答应重新走回来修炼，但干扰不小。一是他老人家身体状况很糟糕，主要原因是他停止修炼很长一段时间了，不但过去修炼痊愈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风湿病、糖尿病等又回到身上，还患上了结肠癌，生活都不能自理，非常痛苦。他到处求医，西医、中医都用上了也不见好转，因此他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有时还冒出来求死解脱痛苦的念头。二是他这些年听信了邪党风暴式的谎言宣传，中毒甚深，心里很多谜团，还需要耐心的讲真相解开才行。他第一个迷惑就是某某党使妇女翻了身，现在还给他发退休工资，他不能反对某某党。我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他的工资不是某某党给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的钱。我对母亲说，某某党当年成立的时候是民国年间，属于非法全团组织， 而且他既无产业，哪来的资金？所收的党费还不够他几个贪官的消费，是某某党将窃取的纳税人的钱骗大众说是他的钱。而且他中饱私囊，从来就没有给老百姓办过一件好事，年年搞运动，整人害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妈，你不是也几次在运动中挨整，差点送了命吗？妈，你被骗，被愚弄了一辈子，现在你还迷迷糊糊地和他同流合污，可不可怜呢？母亲听了后觉得有道理，没吱声。他的第二个迷惑就是，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你在家好好练功便是了，干嘛要去北京给政府找麻烦，到处派发真相资料搞煽动？我说，他们要是允许我们练功，我们还会去北京上访吗？就是那个江魔头出于妒忌从而干扰。全国有一亿人诚信李洪志师傅而不相信他了，他就丧心病狂地起来迫害。当初中央七个常委就他一个人执意反对，你说他邪不邪吧？我们是受益的大法弟子，这个时候大法和师父被诬陷，我们不站出来讲公道话，谁还会站出来？而且我们是采取平和说理的合法方式，又不像某某党当年那样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打砸抢，杀人放火。我们这样做怎么能和什么政治扯上关系呢？他那样教唆人暴力造反才是搞邪恶的政治，而且是用血腥斗争来运动群众。现在我们大法弟子用平时节俭的资金印发真相资料，还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去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就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明白，不要因为听信了中共谎言受到蒙蔽和欺骗，而令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当中共的这一恶行遭到天谴时，同时被天偿的一定是那些与中共为伍的人。母亲在我耐心地讲真相之后，真的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答应退出党团队。我又和他一起以师恩，讲起大法和师父渡人的无限慈悲，他终于醒悟了，写了严正声明。我带着他学法前后不到一个月，他结肠癌的症状就消失了，身体又渐渐地康复了。二，大法使我父亲两次起死回生。我的父亲是一位转业军人，为人温和，慈眉善目，耳朵长长的。有同修见过我父亲后对我说，这样面相的人不修大法太可惜了。2009年我父亲患脑出血，病情危急，面瘫嘴歪，大小便失禁。主治医生同我们谈父亲的病情时说，父亲脑出血只是暂时控制，还在渗血，由于年龄太大，都80岁了，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康复的几率很小，你们要做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其实就是治疗无望了。当时又快过年了，医院对我父亲这样治愈率低又占床位的病号就比较冷淡，父亲的病渐渐恶化，其实就是在等死。我想起了师父所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我就对父亲说，您是得过大法的人，您是知道大法和师父是慈悲的，相信大法的人绝处逢生的故事也和您讲过一些了，今天我就同您商量，您要是执意相信医院和医生呢？他们都讲您的病他们是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建议您还不如出院回家碰碰大运，我给您读大法，给您讲真相故事，我来照顾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就看您的运气和造化了，您同意呢就点点头， 不同意呢，就摇摇头。父亲听了后，连连的点头。我知道他求生的愿望很强，心里有明白的一面。我每天坐在父亲的床边，读转法轮。我叮嘱他要用心听，想睡了就说一声，最好每次听一讲。就这样，每天读一讲，其他时间就给他讲真相。因为我父亲这一代人被党文化污染得很厉害，无神论的毒受害很深，我得耐心地将这些问题对他讲清楚，清除他心中的迷惑。就这样，父亲一天天地渐渐好起来。好像是回家的第五天，他偏瘫那一侧的手脚能动了，嘴也不歪了。到了第九天，就是读完一遍转法轮的那一天，他说他要下地走一走。我就慢慢地将他扶起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不到半个月，我父亲渐渐康复了，能自己吃饭、洗漱，扶着能走路了。我父亲经过那次脑出血的大难之后，又活了五年。有一天，我弟弟又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得了重感冒，并发肺炎，现已高烧昏迷，医生说可能救不了，要我马上回去。我赶到医院，看到父亲满脸高烧的通红，呼吸急促，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同我们商量，要不要转到市中心医院做气管切开手术，以便吸痰，保持呼吸通畅。我和弟弟们商量，我说人命天定，我父亲能活到今天还是受益于大法，我们就不要做什么气管切开手术，给父亲增加痛苦了。就这样，我们就不时地去医院守护父亲。我在守护的时候，就在父亲耳边说，您虽然昏迷，那是肉身的衰弱，您的意识还是清楚的。我要告诉您的是，只要当了人，不管是贫是富是贵是贱，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去，您是听过法的，也是一个幸运之人。现在我就同您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您尽心听清楚了，这对您绝对是有好处的。我念了无数遍，念得我自己都想流泪了。随后我就用数字播放器在父亲耳边播放天音的音乐。第二天，我父亲居然醒过来了，烧也退了，渐渐地好起来。医生们和病房其他患者都感到很惊奇。这样，我随缘在病房里讲真相，是凡见了面的人都散退了。我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天音的 CD 碟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挂饰。三，大法使我儿子苦海回头。2014年的一天，我儿子突然回到家中，往床上一躺，脸色很不好。我问，怎么了？班都不上了，哪儿不舒服？他说，他昨晚肚子痛了一整晚，今天去医院看病去了。做了许多检查，说是患有肾结石，还有胆里长了小息肉，还发现肺部有白泡，胃部还有问题，要明天去做胃镜检查。说是无痛胃镜检查，打麻药要求家长陪护。我一听，心里有些难受。我知道，问题虽然发生在儿子身上，但也是给我过情关的。我遭受邪党残酷迫害，在监狱的时候，儿子还在上初中，心里受到很大创伤，由于怕心就不再练了。我从黑窝出来后，一直坚持修炼不放松，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多次劝他走回来重新修炼，他总是用等等看吧来推辞。我体悟到，这次他遭受磨难也可能不是偶然的，也许是我劝他走回修炼的一个契机。 我给儿子倒了一杯热开水，端到他的床边，说：儿子，做人其实都是很苦的，生老病死的，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都是一样的，哪个都不能逃出去。你看看你妈我，修炼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现在都60岁了，还遭受了那么大的迫害磨难，照样身心健康，白头发都没几根，白里透红，显得很年轻。我们娘俩走在一起，别人还以为我是你的姐姐呢。我也知道你是害怕，害怕只是人心罢了，修大法这么堂堂正正的事，怕什么呢？只要我们心正实修，事事处处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旧势力抓不到把柄，邪恶是不敢迫害的。不妨你也放下心来，学学法，练练功，师父的慈悲是无量的，是不会放弃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儿子听了后有所触动，就坐了起来。我就在他身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他得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发完正念后，我们就读转法轮，读了一讲，他说他好像舒服了一些，想睡一会儿。第二天一大早，他说好多了，可以正常去上班了。后来他就参加我们学法小组的学法了，晚上就和我一起练功。过了几天后，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也是遇苦海方知回头啊。妈，现在我的肚子不疼了，胃镜我不去做了。我说人有业力才会得病，你以为常人去医院看病就不遭罪吗？动不动就要做手术，还要花你的钱，精神上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也许只是还了那么一点点业债，病还会再复发，还要再遭罪的，无止无休，病大了也许一命呜呼了。修大法多幸运啊！师父施恩浩荡，法大威力大，不但帮助我们净化身体，还要帮助我们演化各种功力神通，最后得正果，返本归真。我们娘俩能成为师父亲自救度的大法弟子，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最最幸福的事啊。一个生命失去了这样被救度的善缘，那才是最痛心最遗憾的事。就这样，儿子走回了大法修炼，他身上那些病业的假象也随着心性的逐渐提高全部消失了。儿子走回修炼的事情在同修中传开了，大家都深深地感到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来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就是等待那些曾经的大法弟子能够走回来，不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呐。第三部分，同化法光，幸福自在。2006年，我从黑牢里出来后，更大的考验又来了。因为我被单位开除了公职，丈夫英年早逝，儿子还在上大学，孤儿寡母生活的困境可想而知。当时区街道610时不时约我喝茶恐吓，还派人跟踪，电话也被监控，生活上的困难加上精神上的压力，可谓苦中有险，难上加难。我悟到，无论怎么难怎么险，只要心中真正装着大法，就一切皆可解脱。一，心中有法，不迷不惑。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回了师父的所有经书，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因为师父所讲的大法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同化大法，走向圆满和一个生命从此不坏不灭，步入新宇宙的 根本保障。我在法中悟道，师父为了我们修炼，可以说是操尽了心，耗尽了一切。历史上有哪个大觉者会这样啊？不仅仅留下了登天之梯、转法轮，每一个时期，师父都会针对我们的修炼情况发表新的经书，一共都有好几十本了。书的内容涉及的面很广，上有宇宙天体的结构演变历史，下有人间历史，包括史前文明。讲法细到修炼人的日常生活，如吃、穿、用等方方面面，还包括文学、艺术等等，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只要你去学，你就会在大法中获得大智慧。但在实际学法中会碰到许多问题，主要是学法时不够专心。我悟道是由于自己生生世世思想业力和观念以及旧势力也是会对你学法进行干扰的，不让你得法。别看是学法时一个小小不严的打瞌睡或心不静走神的现象，这也是阴险的旧势力在干扰破坏。因此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会很警醒，马上就发正念排除它，这样也就能够静心的学下去。但我发现一般集体学法就很少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也许大家能量场很强，人会感到很清醒，还有一个是有相互监督的作用。所以师父也是一直要求大法弟子要集体学法，这里面有着非凡玄妙的意义。在大陆邪恶迫害严峻情况下，我和其他学员也克服了怕心和诸多的困难，在我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根据同修的不同情况分为两部分，上班族安排在晚上，退休的一般是上午集体学法，下午集体练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好像又有了99年720之前的那种幸福感。除集体学法外，自己还利用一切机会学法、背法。例如上下班的路上可以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回家有时抽时间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在电脑里看师父的近期一系列讲法等。将学法摆在做好三件事的首要环节，是凡遇到问题，首先是去学法，对照自己还有哪些个执着心没有去，只有这样心性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功也就能长上来。二，正念闯关，苦中有乐。通过静心学法修心，找到了自己心性上的许多不足，我在心里以强大的正念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首先是正念破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法轮大法学员是在常人中修炼，个个被搞得穷困潦倒，怎么生活呀？再说我们还需要资金做真相资料救人呢。我不能接受这种邪恶的安排，决心要冲破它。几年中，我自上而下向层层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讲真相。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利用中共挑起和制造了这场残酷迫害，希望他们识正邪，明是非，不要追随江泽民干坏事，以免遭报应。通过不断的讲真相，不少有缘人做了三退，还有一些领导悄悄地向我要转法轮看，有人还走进了大法修炼。不久我的工作就有了着落，个人工资加上各种民政抚恤金等，等于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了。与以往相比，经济条件有了巨大变化，儿子经常开玩笑说我腰缠万贯了。大法弟子都知道，不论个人有多少钱，这些钱都是大法资源，应该用到正实法讲真相上。我的资金用得越正， 收入也就越多。证实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这一法理。其次是正念破除了邪恶的精神迫害。99年720之后，中共邪党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从未停止，什么电话监听、跟踪蹲坑、敲门、清零运动等等，动不动就非法抄家、绑架，抓进去后如不配合就酷刑折磨、判刑，甚至活摘器官。面对这样恶劣的修炼和救人环境，没有强烈的正念支撑是很难往前行的。我通过静心学法明白了以前自己被邪恶迫害的原因，是因为在我生命的深处还残留有旧宇宙修炼的观念和痕迹，加之今生党文化的毒害和各种人心的阻挠，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为了尽快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我天天发正念，一是清除自己空间长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二是去掉怕心和怨恨心，修出慈悲心。后来事凡遇到居委和公安人员来敲门，或市区610人员请我喝茶等情况，我首先是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再是以祥和的态度和语气对他们讲述真相。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去清理污蔑大法的强暴时，被两个保安抓住，他们说要报警。我当时就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要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然后耐心地和他们讲述真相，讲为什么我要冒着危险清除这些危害众生的宣传。他们明白道理后，不但放了我，还答应退出邪恶的共青团和少先队。这样有惊无险的神奇经历不知有多少次了，都证实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三，慈悲救人，众生得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因此我悟道，大法弟子是这个浊世的金光，应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闪耀光芒，照亮那里的有缘众生。因此我除了自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外，还做真相资料，有时为了赶资料几乎通宵达旦，都没有时间睡觉，但也不觉得疲倦。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加持了我的能量。我经常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去大街小巷、乡镇山村派发真相资料，张贴真相不干胶。我是凡遇到亲友聚会、平时去购物逛街等机缘，寻找机会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这么多年来，自己走到哪里，真相资料就发到哪里，走到哪里就讲真相到哪里。因为心性把握得很稳，没有怕心，几乎都很顺利。就是有几次遇到危险，因为坚信有师父法身的护佑，都化险为夷。因为我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周围不少的亲友、同学、同事，还有众多不知名有缘人，都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还有不少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坚信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如伟大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所期待的那样，有缘的真修弟子都将得到圆满，正义善良之人都能远离邪恶，得到大法的拯救。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两篇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天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23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我的父母、外公、外婆都是大法弟子，从我出生以来，我的家就一直遭到邪党的迫害。据说我在妈妈腹中的时候，妈妈就被恶党绑架、关押、审问。2000年，爸爸妈妈进京正式大法，被天安门恶警非法抓捕，关进监狱。那时才10个月大的我，被寄养在姑姑家很长时间。在我逐渐懂事的时候，有一天妈妈早上去上班就没回来，后来得知是单位协党书记勾结恶警把妈妈抓进监狱了，我又一次被寄养在姑姑家。还有一次，一帮恶警闯进我家，一个恶警把我关进一间屋里，其他恶警非法抄家，并把爸爸绑架走了。我的外公曾被非法追捕，恶人打着火把一直追到山上。我的外婆也经常受到当地协警的骚扰。12年来，我经历了几次与父母分离，我经常为父亲、母亲、外公、外婆担心。妈妈被单位无理开除，这时我家经济非常困难，恶警的勒索更使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冬天到了，我家交不起取暖费，被当地物业把暖气片卸下来抬走。没办法，我们天天穿着棉衣棉鞋在屋里跑步取暖。由于没钱，我们天天吃白菜，现在我一见到白菜就想吐。我总盼着到姑姑家吃点好的。不过邪党的迫害不能动摇我的亲人们修炼大法的意志。妈妈经常教我背诵师父的红吟，教我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还给我讲大法弟子有救度世人的使命。有一天我放学回来，交给妈妈一个名单，告诉妈妈这是我的同学退出协党少先队的名单。妈妈非常高兴，把名单发到网上了。一次我头疼发烧，天目看到师父的法身脚踩莲花 站在门口看着我。一天晚上，我元神离体，来到天上的宫殿，里面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头上扎着一个小辫儿，穿着红肚兜。我和他对脸站着，一看就明白那个小孩是我。我的坐骑也来看我，他是一个通体雪白的白龙马，还有两个翅膀。还有一天晚上，我在天幕中看见师父挥手，大法弟子归天的那一刻，我在空中坐着，世间的大地裂开了。我看见放弃修炼的老姑被下面的烂鬼抓住大腿往地狱里拽的景象。后来我告诉妈妈，我要回家。妈妈说，我们一起回家。从那一刻起，我再没有忧愁了，只有快乐和幸福。因为我要回到天上的那个家了。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险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